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带着抖震的心、抖震的手来到你面前，特别在香港这个转变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听关于末世的信息，求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世上边靠住你而活，帮助我们每一个。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至十四节的这一段，主耶稣的说话，他的教导，特别是针对着末世的时候，有三个的情景让我们去学习。第一个就是当末世仍然感觉是很远，我们应该怎样自处。第二个就是当末世感觉很近，我们又可以怎样做。最后就是当末世杀到埋身，我们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可以怎样算。如果二千年前有手机，有得自拍可以 selfie 的话，或者门徒就会在二十四章的这一幕里面拿着手机不断拍，手机里面的相簿可能已经拍了很多耶路撒冷的相片，因为他们刚刚是经历了一个荣耀的行程。为什么是荣耀呢？打从耶稣骑路进城，他进入圣殿，洁净圣殿，和法利赛人辩论，责备宗教领袖，每一幕都很值得影相留念的光辉的时刻。从秘掳回归到耶稣降世的几百年之间，犹太人是生活在一个强权兴盛、强权变更的夹缝里面。犹太人苟延残喘，内部撕裂，充满政治争斗矛盾。他们期盼着有一天可以复国，有一个政治上的尼赛亚会拯救他的子民，洁净以色列地，重建有如大卫所罗门时代强盛的王国。他们期盼到那时候的圣殿旧日的光辉可以重现，神可以再度同他的子民同住。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对于末世的想象。耶稣这位老师刚刚走进全国的中心，犹太人的圣地，圣地当中的圣城，圣城当中的圣殿，攀上最高峰了。就算这位老师之前讲了几多的古怪的说话，三次说自己会被人交出去，被人定死罪，被人戏弄，被人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什么第三天复活，我想门徒都不明白。他们只是看到前面荣耀的景象，他们会觉得耶稣很厉害，刚刚入耶路撒冷这几天发生这么多的事情，证明了耶稣真是我们期盼着那位的尼赛亚君王，好像旧约预言的基督一样，会重现圣殿的光辉，洁净圣地，重建以色列国，未来充满着希望。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去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打开圣经，你会看到为什么其实气氛是应该很怪的。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圣经那里说，耶稣出了圣殿，往前走的时候，门徒前来将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在离开圣殿之前，二十三章三十八节，你看前几节啫。其实耶稣刚刚宣告了耶路撒冷必定会成为荒场，其实门徒都不是很明白的。你见到他们离开圣殿做什么你就知道了。他们望着圣殿的建筑物，其实他们很拗头啊，为什么耶稣会咒助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呢？如果他是尼赛亚，怎么会这样做呢？圣殿在这里，上帝必定会为自己的名去征战的。就好像两百年前在两约之间，我们基督徒不是很熟悉的历史，原来神有兴起过马加比的家族，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马加比的家族呢，去对抗了污秽圣殿的希腊的军队，建立了短时间的马加比的王朝。所以今天面对着这么宏伟的圣殿，就算是罗马帝国，他们都小心翼翼，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知道随便他们去掂下圣殿，犹太人必反，他们不敢斗这个犹太人的希望。 就好似今日有其他嘅宗教，你一旦污蔑佢嘅先知或者圣地或者经卷，佢会同你死过。门徒指住圣殿嘅建筑物，喺另外两卷福音书，我哋知道佢哋讲紧嘅就系圣殿嗰啲美丽嘅石头啊，嗰啲漂亮嘅装饰物啊。有一卷福音书咁记载，佢哋指俾耶稣睇，老师请睇，呢个系几咁美丽嘅石头啊，几咁美丽嘅建筑啊！我哋系要用啲想象力嘅，到底圣殿嘅石头有几美好咧？如果你去过美国嘅一座嘅总统山，或者睇过呢个总统山嘅相，你会知道咧，喺美国一个嘅国家公园里边咧，有一座山上边雕刻住四个总统嘅头像。呢四座头像是雕刻家从1927年到1941年十几年间，用了400几个工人，用了不同的工具炸药，整整花了14年去雕刻，从这个坚硬的花岗岩当中雕刻住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像，每一个是60英尺，大约你当六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头像是那么高。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林肯，你离远已经望到噶啦，好宏伟嘅。但系当时嘅圣殿更加宏伟。根据第一世纪历史嘅文献记载，大希律王为咗讨好犹太人，佢就将以斯拉时代嘅第二圣殿重新起喺另一个新铺设嘅地台上面，成个地台足足加高咗10层楼咁高。你想象在一个最高的山，宏伟的山上面有一座10层楼高的地台，上面再有用巨石砌成的圣殿，是几咁宏伟。当时大希律预备了1000辆的马车来运送这些巨石，拣选了10000名最好的工匠去雕刻。而圣殿的建筑物，他们用了白色的大麻石，在圣殿的建筑上面，石同石之间，他们用了很多金去填补啲罅隙。你可以想象到，当太阳晒去一个很白的建筑上面，已经是闪闪发光，加上那些金色，荣美非常。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门徒会拗头，他们眼前这个圣殿的荣华是很震撼的，是很值得驻足欣赏的，有手机真的会 selfie 几下的。就连罗马的将军，他都赞赏圣殿是罗马帝国版图的一块宝石，代表了罗马帝国的繁华。延伸应用一下，今日人在繁华，你生命当中面前的美丽巨石是什么？你好珍惜的，你好欣赏的，你会为他焦虑，为他疯狂，常常挂念，昼夜思想的是什么？人在繁华，是不是你的事业呢？你的地位，你的学历，你的专业，是不是你的财富，你层楼、或者几层楼，你的股票债券，会不会是你梦寐以求的一些人际的关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梦想，你一生要达成的目标，你的政治的理念，你对社会的抱负，你的自由，你的退休的生活，环游世界的目标。你知道的，为了这些东西你愿意投资的，你愿意摆放时间的，你是这样 selfie， 你是这样拍，你是这样浏览有关的资讯，你买相关的书，参加活动讲座，你的眼离不开它，因为你望到它你会安心，你认为这个代表着你人生的希望。顶姐妹，坦白说，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美好的事物，的确是神所赐的，但如果当这些事物灿烂夺目，金光耀眼到一个地步，好像门徒眼前见到的东西，令他们忘记不明白耶稣所讲末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耶稣怎样回答门徒？你帮我读第二节吧。预备起。他对门徒说， 每一块都要拆下来，每一块都要拆下来。耶稣发出预言，他宣布审判，这个圣殿必会毁坏，是彻底的，每一块石是不被拆下来的。后来真的被毁，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的确罗马军队是将这些石头拆下来，用火焚烧，他要拿那些金，彻底。不是圣殿犯错，不是圣殿有问题，问题在于对眼离不开圣殿，揽住圣殿，以为有圣殿就有神同在，那些生命虚伪烂到透的人，神审判他的子民，人在浮华，他的子民竟然失却了焦点。弟兄姊妹，相对平顺的日子，我们在浮华之中，我们很少会意识到末世的事情的。主再来，或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我们四重福音标志里面的皇冠。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怎样生活呢？或者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会不会我们是被眼前这些看见的荣华所吸引了？耶稣帮助我们不短视，不要短视。当时人的感觉就是，这么坚固的圣殿，这么宏伟的建筑物，绝对不会被拆毁。但是主的说话终于应验。第二节，耶稣说，中间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原文我实在这几个字是阿门， Amen， 绝对真诚， Amen， 实牙实齿的意思， Amen， 即是神讲了的说话必定发生，结果必定发生， Amen。耶稣关于圣城圣殿被毁的预言，果然就在主后七十年应验了。当六十六年的时候，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的帝国，罗马的军队围城，搞到城内惨绝人寰，饥荒，尸骸遍野，人吃人。最后罗马军队攻入去圣城，攻入去圣殿，拆毁一切。谭牧师讲过的，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是对于信徒的一个保证，保证主所讲的说话是必定会发生的，以至往后我们应该对于主耶稣讲他再来讲末世的事情，世界终结的事情，要更加留心，因为主讲过的事， Amen， 必定发生。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相信，认真面对主必再来的信息，以至我们人在浮华不短视， Amen。 刚才我们心之所系牵肠挂肚的，可能是那块美丽的巨石，我们人生的一个的希望，比起神宣告的必定，其实只是短暂易变的。我想我们今天最挂住的一定是新一届的特首的选战，可能有些人已经偷偷地用手机看消息了。早在一年多前，当时现任的特首未宣布放弃连任，各大的传媒不断去找一些蛛丝马迹，他们去找，希望找到一些预兆，到底中央会不会支持他连任呢？他有没有其他对手中央是选出来的呢？当时新闻捕捉到今天其中一个候选人的一幕，国家主席跟他握手，握手啊，好大件事啊，这个预兆不是呃一下，是呃好几秒，是不是支持他去马呢？早两个月啫，新闻又捕捉到另一位候选人，有位前特首揽住他，之后有人就说了，他揽住哪个，哪个就是了，这个就是预兆。整个选战当中，多个阵营，多个势力不断放出各种的预兆，预兆哪一个，预告哪一个才是真命天子，到底哪一个呢？我们完了崇拜可能很快知道了。回到二千年前，当耶稣预言圣殿拆到石头一件也不留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门徒其实很紧张，他们跟着耶稣从耶路撒冷离开那个山，进入对面的山头那个橄榄山，即是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停留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他们知道事态严肃，他们要好好问清楚，表达关注，所以也都耶稣自己也都坐好，你看到吗？耶稣坐好，第三节那里说， 他准备教他们最后一堂课，称为橄榄山的讲论。请你帮我读第三节，预备起。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暗中，即是暗暗地私下这样去问。他们要暗暗地去找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想找到一个预兆。第三节最尾那几只字，留意啊，门徒问耶稣预兆，预兆的英文是 sign， 是啊，我没读错，是 sign， 没 s 的，是单数的，一个预兆。人在乱世，门徒想知道事件应验的一个特别的记号，一个 sign。 他们暗暗地问，私下地问，很可能当然他们不明白，想了其他东西。耶稣其实是藉着呢，准备谈论圣殿的荣美，延伸到他讲及耶路撒冷以至整个世界的终局。他会告诉门徒听，门徒人在乱世，他们会见到应验的东西。耶稣也会告诉他们听，是一些将来在他们之后历史终结的事情，是他们看不到的。门徒人在乱世，他们以为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复兴、以色列国、神审判、圣殿这些事情是会同期发生的。那是不是耶稣这位老师有一个复国革命的计划？所以他们就要小心地问，静静鸡问，不可以被人知道的。有没有一个预兆？有没有一个记号？有没有一个起义的暗号？你说起义吗？是啊。一路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以为耶稣与他们聚在一起是准备复国。耶稣在第一章那里再澄清，不是，然后就讲了一句我们很熟的说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识背了。人在乱世，可不可以找到一个 sign 呢？如果上面荣华的圣殿代表在我们平顺的时候、无风浪的时候，我们容易忽视末日的讯息，在这一处就是近一点了，是代表人在乱世了，在远处的地方已经烽烟四起，政局不稳了，人已经开始会积极去认识末世的教导。当我们落在这个时局不稳的日子，人很希望看到一个的预兆。落在极度不安的环境，我们很想捉住一个的记号，以致我们可以趋吉避凶，或者知所进退，或者有所行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反省我几时是最期待主再来呢？我想起就是在我少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1964柏林围墙倒塌，然后很快91年就去到老布殊发动波斯湾战争。年少无知的我看着这么多的新闻，世界局势的动荡、政权的变更，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觉得好像末日来了，我很期待主快点回来。见到这么多东西还不是炒埋一碟了。回去门徒的处境，耶稣听了门徒的问题，其实知道他们搞错了，所以耶稣一开始答，你看到他没有答是几时，没有讲低哪月哪日我们起义，或者他会回来。耶稣没有答，一路要去到36节中间的部分他才回答，还要说没人知道，天使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耶稣没有答时间的问题，何时他没有答到，他反而首先答了有关 sign 预兆的事。大家帮我读第四、第五节，预备起。
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义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第六节跟着上半节说，你们要听见战争，也听见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 耶稣一次又一次咁讲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其实原文呢两个字都系睇嘢嗰个字嚟嘅，看见、睇见嘅意思。耶稣用命令嘅语气去讲，睇住啊，你哋睇清楚啲啊。意思就系要佢哋 keep calm， 保持冷静。你哋要 keep calm， 保持冷静，唔好俾人迷惑。因为有些人会奉我的命令都说我是基督，耶稣是说有些人会自命为救世主，帮你脱离这个乱世，带来虚假的希望，呼吁人出去跟随他，呼吁人去帮他们反抗，重建他们的国度。但耶稣说 keep calm， 保持冷静，不要惊慌。而且四周围有武装的冲突，不论是民与民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的确当时一世纪的文献记载，在犹太人的附近，撒玛利亚人又跟他们打的，罗马军队又跟犹太人又会打的，犹太人当中又有一些盗贼的军团又会打自己的人民，就算犹太人和犹太人都有很多党派不断斗争，就连罗马人在凯撒的层面、将军的层面都不断鬼打鬼，他们听到很多这些风声、这些政治的传闻、这些的消息。所以当我们又奶奶行没理到主再来的讯息，如果我们去到一个烽烟四起时局不稳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乱的。我们乱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周围找救生圈，甚至我们在信仰上会突然认真起来的。听一下末世的讯息，了解一下，很认真去找对号入座，将一些预兆找出来。但耶稣说 keep calm，不要被人迷惑。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人曾经传过，有传闻说这个是世界末日，黑色星期五这样。有一套电影甚至拍出来，什么玛雅人预言，甚至有打着基督名字的异端邪教不断说是了，到了。报纸报道，当时有一个惊惶不安的爸爸，看到这么多这些的讯息，这些的 sign， 他卖了层楼，他说为什么我不在末世享受一番呢？于是他就夜夜笙歌，不理一切，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搞到欠下巨债。又有一个有钱人，虽然他有钱，但也很不安，他买了很多日用品、罐头、食水，摆满了他几百尺的厅，那个厅都几百尺，所以真的很有钱。这些日用品的数量是够他一家用一年的。当然你知道摆到今天过了期了。耶稣说不要花精神追逐这些预兆啊。第六节下半他答了的，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没有到。 keep calm， 保持冷静。耶稣预告这些事情必定会有，而且还会不断出现，不过结局还没有到。听清楚，这些战争、天灾、人祸会不断不断不断在历史出现，不过结局还没有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处境，明天是怎样，未来五年是怎样，我们不知道，甚至遇到很多的冲突、天灾、人祸可能在世界周围出现，很吓人。但耶稣说在这个时候，人在乱世要冷静， keep calm， 免得被人迷惑。讲了平顺的，讲了一些东西很远处来紧，如果真的杀到埋身会怎样呢？烽烟四起，时局不稳，我们注视天灾人祸，耶稣说 keep calm。 但耶稣接着的讲论就是讲到，当这些灾难杀到埋身了，我们亲身感受到了，甚至有切肤之痛，我们怎样面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怀孕生子，即是当然姊妹了。如果你是顺产的话，会经历很大的痛楚，那种痛有多痛你知不知道？就算你不是一个妈妈，你问一下你妈妈都知道了，我们每人都有妈妈。生仔的时候什么最痛啊？原来不是生过一下，最痛最难挨的是之前那个产前的阵痛。耶稣正正就是用了这个临产阵痛的现象来到形容历史迈向终结的过程。你帮我读第八节，预备起。 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痛苦哦，你睇翻和合本个小字，生产之痛。新译本、新汉语译本更加准确咁样翻译，话系临产嗰个阵痛啊。耶稣话：点解天灾人祸都唔系主再嚟嘅预兆呢？因为临产阵痛嚟嘅啫，唔系 B B 出世嗰一刻。所谓呢个临产阵痛咧，就系当个胎儿喺妈妈嘅肚里边发育完成啦，个孕期即将结束啦，个子宫要预备好啊，将 B B 咧放入生产嘅位置。最初呢个妈妈你会感觉肚里边有一种缓慢迟钝嘅疼痛吓。腰部感觉有不规则的痛楚，渐渐越来越密，由十分钟一次到五分钟一次，到一至两分钟一次，接住下来的时间越来越短，疼痛越来越强，阵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密，越来越痛。我这么熟，因为不是我生个仔，我找资料看到的。如果分十级痛的话，你妈妈告诉你，你问他有几痛啊，他可能会告诉你好像永无止尽的痛啊。因为不是一般的痛，在临床的痛的指数上面，临产阵痛是排第二的。第一就是火烧那种痛。痛苦很难受啊。而且不是痛一下，耶稣还说是痛苦的开始。抖震之手啊。我们会怕啊。这个阵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密，越来越痛，因为杀到埋身，亲身感受了，由平顺到远处，由远处到近处，内外交迫。你帮我读第九到第十节啦，预备起。那时这里所形容的内忧外患，我们都很清楚了。在外面会遭受到逼迫，在信仰群体当中亦都要有人会失去信心，质疑上帝，放低这个福音的人生。他们决定自保，他们逃避当下的苦难，避免即时埋身的痛苦。有宣教传记这样记载，在韩战的时候，当38度战线还未确定，南北韩杀来杀去，有一天北韩攻陷了南韩的一个小镇，北韩的军队在占领之后立刻清查人口，消除异己。当时在这个小镇里面有一座的小的教堂，北韩的军队入到去，命令全体的教友，你们要即时宣布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将教堂一张的基督的画像掉在地下，每一个走过来踩一下，表示你放弃，不听话的枪毙。当这个军官不断地命令越来越急的时候，所有的教友都很害怕。结果教会的领袖和一些资深的信徒在窗口指住自己的情况底下，他们选择践踏那幅的耶稣的画以保存性命。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有些人会失去福音的人生，耶稣预告了的，甚至有些会掉转头分裂教会，出卖昔日的弟兄姊妹。第十二节那里说，不法的事增多了，这些事会越来越多，令到很多人的爱心冷淡。神的真理会混乱到一个地步，会有假先知兴起，甚至有异端邪说去迷惑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未去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我们一旦去到那个处境，我们应该怎样做？耶稣教我们要学习先。刚才讲的临产的阵痛越来越密，越来越强，越来越痛，那怎么办？是不是放弃？耶稣在第十三节怎么说？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给我们的锦囊就是坚忍，是一种的用力，是一种的坚持，是一种长时间的韧力。广东话很贴切，企硬， Stand firm。 刚才讲寒战的事情未完的，教会的领袖和一些的资深信徒在窗口底下被迫要放弃信仰，保存性命。这个时候教会里面还有一个翻主学的女仔， 这个小女孩走到去这幅画像面前，她跪下，她执起了这幅满布鞋印的画像，她拿起她的衣服去抹这幅画，然后向着那些军人说，耶稣为我舍命流血的救主，我怎可以背叛他呢？我已经做好决定，请将我枪毙了。北韩的领袖听到这个的女仔这样说，打了个突，他还是教会这么多的资深的信徒都弃教，唯有这个小女孩勇敢去殉教，他很意外，在那一天有奇迹。这个将军对于这个放弃信仰的其他那些信徒说，你们这些人这么轻易背叛你们相信了一世的救主，以后你还可以忠实信服我们的领袖吗？拉出去全部枪毙，反而放了那个主学的小女孩，没有作任何的伤害和处罚。弟兄姊妹，将来在患难的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 stand firm， 并且好像第十四节这么说，将福音传遍。这个是 stand firm 的另一面，站硬在福音的人生里面，站硬在传福音的态度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走过这段充满艰难十级痛的人类历史。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终结，我们怎样做呢？愿意我们记得，第一，当我们在浮华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短视；第二，就是当我们进入乱世的时候，我们要冷静；第三，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福音人生，要站硬。主说，我必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结语。我们不是一个人站硬，是主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进入世界终结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坚忍到底，我们都在生活里面活出我们这个福音人生。帮助我们，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